纵览行业趋势，笑看 IT 人生。这里是 Live FM 中文在线听节目。
大家好，感谢收听 Live FM 中文在线听节目。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19期，我们的老朋友书航又回到我们中间了，大家欢迎。
大家好，我回来了。
哎，真不容易，书航能回来，
真的很不容易。而且这次我上线的时候，声音还是断断续续的，就好像那个什么，从神舟11号往下发的那个感觉一样。因为我们家的网不知道为什么就最近特别特别的奇葩，就那、这个就真的感觉这个
完了，说完就断了。
对，
真的是说完就断了，
刚才就断了，没关系了。我们今天在如此这个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们来录这期节目。OK。
所以如果要是我说话那个中间要是有空余的地方，那就欢迎老朋友苏马继续补上吧。
嗯， OK。 说完最近忙什么呢？这个好几期节目没有上。
就我最近忙的事情比较多，包括把我的公众号铺展到其他所有的平台上，现在已经知道的就是十几个各种什么公众平台之类的。然后我前两天就是回复邀请的时候，发现有些这个邀请我入驻的那个信，最早好像是五个月以前还是半年以前发给我的，我就感觉很对不起他们。然后最近在跟他们谈合作的事情。
你这是地道的网红的节奏啊，这是比我们那个过气教主科克苏马强多了。
没有，
人家是媒体人好吗？媒体人。
对，但是很
穷。我是马农好吗？我是马农。
但是就像苏马你之前说过的那样，你之前也是网红，然后现在依然是网红，但是你的身份也没有给你赚到太多钱啊。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道理。然后那个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想搬家和到其他地方转工作的事情，因为我到明年的时候就要从北京搬到广州去了。
啊，明年你啥时候啊？你到北京这么长时间，咱俩还没见面呢，这简直的。
我会在今年12月31号准时的离开北京。
啊，那好，我们还有两个月时间。人家都说北京啊，
对的，时间应该是够的。
这么大的城市，其实对北京这么大的城市，其实有点像四个城市加在一起，可能比四个城市还要大。东城、西城基本上就两个城市。
北京中心城区分为城六区嘛。
城六区好吧，每一个区一个城市。OK， 那个
对，
咱们言归正传啊。今天咱们节目呢可能要有几个主要的话题，一个是咱们上周呢很热闹是吧，这个各路神仙各路大神都在发布自己的产品啊，从国内的是吧，
发布会真的很多，
再到国外的
真的很多
啊。是，但是我们也不想讲太多，我们就挑几个我们感兴趣的话题来聊一聊好不好。你们两位看看咱们先从什么话题开始。
这个上周的发布会已经多到，
不是已经吹过了吗？
已经多到我都不知道哪个发布会是哪天开的了。我那个本来觉得好像小米是一个星期内开的，然后我想好像是微软和苹果两场发布会是这个星期开的是吧。
对，
那个我说话跟大家可能有一秒钟左右的延迟啊，然后那个大家需要就是我说完之后我可能等一秒钟才会听到大家在说什么。
继续。
好的，那所以那个我觉得咱们就聊一聊那个什么呗。既然这个播客本身呢是就是本来是几个对微软有情怀的同学们发起，但后来就慢慢偏离主题的这么一个播客，所以我觉得还是聊一聊微软跟苹果的世纪对决作为主题吧。完毕。
完毕 ,OK。
有没有一种卫星连线的感觉？有没有？
太
卫星连线，
太有了。OK， 太搞笑了。这样吧，这个我提几个问题哈，这个然后你们两位这个网红同学啊，一定要给我答案。第一，
好，你说。
第一个呢，就是我看有一些人啊，把这个就是苹果这次发布 MacBook Pro 是吧，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叫你连那个苹果自己也叫 Hello Again 是吧，就是把这个第一代的 MacBook 发布相提并论了。 这个我很是怀疑啊，而且呢他们有一些媒体人也评价说这个 task bar 是吧，是叫 task bar 吧OK 我别
touch bar, touch bar
啊 touch bar OK sorry 你看看我简直是然后把这个 touch bar 呢称之为是一个全新的范式的开始啊，全新的定义，所以我就很困惑啊，你们两位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苹果为什么把这次 MacBook Pro 的发布看得这么重。
我要不我先说，
你先说
啊，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传统的 PC 这个形态啊，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了，就是它已经没有多少这个可改进的空间，所以其实各家现在的这种新形态的这种尝试，都是一种被迫而为的一种做法，因为你再不这么做的话，就没有人会升级电脑了。同样苹果它其实也面临着一样的问题，就是每年大家都嫌弃它，哎呀又没更新又没更新又没更新又没更新，但是但是问题在于原版的 MacBook 其实可以更新的东西并不多，因为你说白了 PC 最主要的那几大件还是原先那些几大件，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改动。那新的 MacBook 能改什么，它只能改一些就是原本没有顾虑周全的一些东西，他认为 F 区的这个设计是不周全的，或者说他认为 F 区有这个可以改进的空间，于是他就把 F 区换成了那个 Touch Bar。 但是具体这个效果怎么样的话，我个人是持一个比较怀疑的态度的，因为我认为哈 Touch Bar 它其实很多这个使用场景是覆盖不到的，你比如说有的那个有很多这些用户他不会去使用笔记本本身的键盘，他会把笔记本就是接一个外接键盘来用，然后呢接一个外接键盘的时候，那你怎么使用这个 touch bar， 这就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然后而且 touch bar 它其实是需要专门去适配的，如果你不做专门适配的话，那个 touch bar 它只能起到 F 区的作用。在此之外就是Touch Bar 它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让人麻烦的问题，就是它对你的这个使用的视角是有一定限制的。有的用户他喜欢把那个笔记本放在比较高的地方，然后这样的话你可以保持视线平视，这样对颈椎比较好。然后如果要是你要把它放到平视的一个高度的话，你就很难看得清 F 区上面在显示什么，基本上只能盲打。而你采用了 Touch Bar 这个方案以后，基本上就告别了 F 区的盲打，偏偏 F 区又是很多很多软件一个，或者说很多专业软件一定会用到的一个区，而且用的非常频繁。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一个很无解的一个办法，要不就是那些软件改啊，要不就是这个苹果改，到底怎么样还不好说。但我个人认为 Touch Bar 呢，它是一个创新，没错，它确实是一个创新，而且它用的这个交互模式也跟那个就是跟普通的触屏交互不太一样，它是相当于说是 macOS 自己跑一套操作系统，那个 Touch Bar 自己里边又跑了一个操作系统，你们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能听明白呀。
嗯，明白明白。所以它这个
对，
你继续。
它其实是相当于一个双系统共存的一个设计。这种设计的好处是什么呢？这种设计的好处是为了减轻 Mac OS 就是 OS X 端这么一个开发的压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 Watch OS 它是比较好定制的，而且 Watch OS 它本身就已经有这个通过蓝牙或者是通过 USB 来和那个应该说是和主机，就是和它那个连的那个主机啊进行实时交互的这么一个能力。而通过这种设计呢，可以让那些 API 更加的就是更加的可控，而且更加的稳定，可能会稍微有一些变慢，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那个 Touch Bar 它用的那个什么 T1 还是什么1芯片不是太差的话，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OK，
说完了是吧？
暂时先说完
必须得 over 好吧。
好，那接下来就轮到我说了。我是觉得就是这一次发布会呢， 体现出来的一些趋势让我感到很担忧，因为这个我们呢都是使用电脑来进行生产的人，我们都是把电脑当成生产力工具的人。这一次发布会显示出来的很大的趋势就是，电脑它可能不再会被作为一个唯一的，就是苹果唯一考虑的生产力工具。就是库克本人或者是这个苹果团队是铁了心的要把所有生产力工具的用户往 iOS 上面带。他之前推出 iPad Pro， 他带了一个键盘，他希望他打电视广告，他希望人们认为 iPad 是一个生产力工具。但实际上呢，没有人买账，因为你那上面做出来的这个整个的生态系统都不是这个大家平时所接触的，大家都习惯都待在那个电脑上面，都是用键盘和鼠标来交互的。所以库克怎么办呢？我就从你们原先的那个习惯入手，非得给你们改成不习惯的，逼迫着你们去迁移。那你想，你迁移的话，你是认准了这个 Touch Bar 这种，出来刚第一代，还没有经过迭代改进的东西，还是你狠狠心你去学习 iOS 上面的编程技术，因为它至少改过好几时代了，就它已经相对成熟一点了。那反正都是要从原先的这个地方迁移出来，你还不如迁移到 iOS 去。如果你这么想，我想你就正入了这个库克的下怀。我觉得这个整个来说，就是他希望那些原本使用 MacBook 使用这个 MacOS 使用键盘鼠标这种传统交互方式来进行生产力工具的这些人，一定要改变他们的习惯，跟着苹果的节奏走，苹果出什么东西你就用什么东西，不要提意见，你提意见我也不会听的，就这样。所以说这个之前那个有人说这个库克可能他是属于守成的，他不像乔布斯那样，就是说乔布斯说这个亲爱的客户我是你爹，他一旦出了什么创新呢，然后别人没有半点这个质疑的这个可能性，只能乖乖的听着。说库克就是从善如流，那个用户说什么我改，人完全不是这样。我觉得库克这招比乔布斯更过分。
那个
就是说到这一点的话，就是有很多这个专业人士已经有抱怨了，因为那个 MacBook 一路走来走这么长时间，至少这个就是到15年版的这个 MacBook Pro， 然后之前我觉得也有四五年的时间，这个整个硬件的配置都处于同一个水平，包括它的键盘啊，它的交互方式啊，它的接口啊，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都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这段时间呢，也让一些苹果目标针对的一些用户，包括什么音乐人啊，一些创意工作者啊，还有编程人士啊，都非常信赖而且很依赖这个苹果的平台。突然来这么一出，这就意味着完全的抛弃了这些人的信任，就是辜负了这些人的信任。那他们在失望之余到底会怎么做，那就很难说了。有些人可能是死忠粉丝，会继续忍一忍接着用，然后或者有些人会切到 iOS 平台上，或者有些人会切到 Windows 平台上。总之我觉得会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那至于说对于这个 Touch Bar 的评价来说呢，我的评价已经在那个昨天我做了一个图啊，我说 ESC 是个好实体键，希望你也有，对吧？这就是我的观点。我觉得实体按键啊，这个它对这个东西的重要性，不用它的人是根本不知道的。我把那个图发到知乎上之后，一堆人在底下评论说，它明明可以显示 ESC 的，你还在这儿误导群众。我哪儿误导啊？说真的，真的用的 ESC 键的人，他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不知道的人我就跟他说了他也不知道，对吧？本来面向的人就不一样，我也不是说给你听的，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就可以了，对吧？总之这就是我的观点。我觉得那个有一个想法挺不错的，就是有人曾经想过把触摸板变成 Touch Bar 的那个区域，在触摸板上放一个第二屏幕显示，那不就变成 NDS 吗？其实我觉得那样操作有先例可循，而且呢也是相对来说也是很自然的一个方式，而且用户可视区域还大一点，你那些 FN 功能键你能保留的还是保留，用户的直觉也能遵循， 你的那个一些触摸可用的功能，比如说 Touch ID 之类的，你也可以把它做到那个触摸板里面。那为什么苹果不用这个呢？我觉得还是我刚才说那个原因，就是库克铁了心想要改变你的习惯，想要让你按照苹果的指挥棒走，他这是在给你下一把杀威棒呢。我觉得你要是不听那个库克的指挥，你不想变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吧？啊，微软那番好，退国保平安，没了，我说完了。
OK，
微软大法也是斯德哥尔摩，微软大法都是我都是只推荐爱折腾的人在用，对吧？它上市半年后，我再推荐普通人用。
嗯，啊，微软的东西一向如此了。这个事儿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圈子里边，就我是算是老的微软粉了嘛，对吧？我们一般都会鼓励我们的这个用户，真正的用户，你到 SP1 甚至 SP2 才能够用微软的东西，一般都是这样的。那如果对应到 Windows 10的话呢，你其实就可以发现，其实真正能用的话，也就是 RSE 还算是基本能用，真正能用，我认为可能到 RS2 或者是再下一个版本可能会好一些。那我个人是这样的一个观点，不过那个你们两位也都说了关于说啊 MacBook Pro 的一些个人的观点，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就是苹果确实是在想要尝试来去做突破啊，在 PC 的这个范式上，也确实是像那个可可之前所刚才所说的，就是 PC 确实面临了这样一个窘境，基本上30年了吧，差不多。如果说要是这个笔记本的话呢，也差不多20年了。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操作范式基本上鼠标加上键盘，对吧？然后呢，现在时代已经来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这个纯粹的触摸屏的这样一个操作体验。那现在如果说还不能够去这个跟进的话，可能是苹果确实是面临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窘境。所以这个我看 Tim Cook 这个团队呢也尝试想要改变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现在之前我记得那个叫什么Jonathan F 是吧，他来去说我们的这个 MacBook 如果要上这个触摸屏的话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看这次是不是因为想要这个尝试的保守的向前走一步，因此有了这么一个 Touch Bar 的这样一个尝试，对吧？因此我看有一些果粉现在也在喊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范式。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只是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挺可乐的一件事情，就是步子迈的太小了，结果呢还被这么多人骂，呵呵，实体店也没有留住。其实刚才树航
来说，我认为这一代的 MacBook Pro，哎，让我小洗地都无从可洗啊。
对，没有逼格了已经。
你要跳反是吧，你居然还要给苹果洗地，这就是教训是吧？
不是，我是那种比较客观，就是如果要是有很多人黑一个东西的话，我就一定会从当中找几个优点跟大家讲一讲，不能让所有人只看到这个黑点，我一般是这样一个人。
所以你应该是高中的这个思想政治学得很溜，就是这个一定要一分为二的看问题，辩证法是吧？
我不会强行一分为二，就是没有优点的话我就真的不说了。
其实可可我能理解他的想法，可可素麻的这个本质上来讲呢，就是别人如果黑的话，他就想要替那个被黑的说了两句好话。
永远站在这个鸡蛋的一边，好像是这个意思。
微软被黑的最厉害，所以苏麻这个 defense 的最厉害。是吧？
对，但是这一代 MacBook Pro 呢，说真的是我完全没有动力去给它洗地。就是比如说网上有一些人喷这个 Touch Bar， 他用这个 Touch OS 之类的不是 Watch OS 这个事情很蠢。你说这种具体涉及到技术细节的事情吧，我可以告诉他不，这么设计是对的，这么设计其实更科学更合理，但是你说这个产品本身的设计怎么样，我还是觉得挺蠢，真的挺蠢的。倒不是说这个 F 区的不光是 F 区的消失，而是说各种各样的改变都让这台电脑在现在2016年看来非常的不方便使用。
苏玛，你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知乎上一篇文章， 然后那个这篇文章里面就是很详细的说了这个自从什么 iPhone 也好，什么 iPad 也好，加一系列就是挑战用户使用习惯的变革，比如说什么我就是不用 Flash 什么的，然后说这是乔布斯和库克的英明领导，然后就那篇文章真的很恶心。
关于 Flash 这一点，我就是刚才一直想说啊，对，我就觉得这种强制的改变特别恶心。然后它跟用 Flash 还真不一样，因为 Flash 它是什么，它是内容消费工具，它是内容消费的一个载体，而不是生产力的一个载体。生产力真的是你怎么方便就用哪个，这跟，而且咱们这么说吧，在 HTML5 发展了，从 iPhone 咱们从 iPhone1 开始算，那个时候帮主就开始说 HTML5 的好，那你说直到今天为什么还有很多视频网站在使用 HTML5 的播，在使用那个 Flash 的播放器，一直等到2016年了还有很多在用 HTML5。
国内的视频网站不用的话肯定是就是国内的历史遗留问题太严重了，就是国内这么多的老的还在运行 XP 的机器到现在为止还是在服役当中，然后那个国内有一套原生的这个环境器。
不是啊，
但是你如果到国外的话，
不
我前两天刚刚看连 Pornhub 都已经转到 HTML5 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号召力还是蛮那什么的。话说回来，其实 Pornhub 那个真正接的 HTML5 是基于那个 macOS 最新的一个升级，还是 Safari 最新一个升级，是把那个 Flash 在就是 Safari 的默认选项里面也关掉了，就是原来 PC 它能显示 Safari 的，但是后来那个就是在这个默认的话，它就会丢给那个浏览器一个好像是一个 iOS User Agent 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禁用 Flash 了，所以那个在桌面端也禁用之后， Pornhub 在桌面端也换成了 HTML5 播放器，然后国内的 B 站也在内测 HTML5。
对对对，这个 HTML5 播放器其实国外就已经实践的很早，但是也没有像就是也是有一个很长一段时间的空窗期的。我认为这种把用户不负责任的丢到空窗期的这种做法呢，是一种挺恶心的做法。我不知道这个空窗期这个词合不合适啊，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一个技术它要等到3到5年以后才能成熟的时候，你却把这个它就你就把后路全都给斩退了，然后就毫无意义的做这种不平滑的过渡，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但是这跟 Flash 的事情其实还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移动设备的那点电池还有 Flash 的那个技术问题，那本身就是没法好好做移动上面的体验，所以你把它给禁掉，或者说你不就是不支持 Flash， 其实是一个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个做法。而且说实话，那个时候也没有多少手机能够在手机上面好好的看 Flash， 真的真没有多少。那个时候，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 Swift 的这个解释就是解析。在各种移动设备上都还是一个很新颖的一个功能，根本就没有什么稳定性可言，然后性能也很不好，加上去完全没有必要。而且最最重要的是 Flash 它是一个内容消费工具，还是我说的那样，内容消费工具它跟那个内容生产工具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说抛弃了 Flash 的话，大家顶多就是不看那个视频而已，顶多就是不上小黄网啊，也不看优酷，也不看电视剧，那都问题不大，因为你实在不行你还可以下载下来看。但是如果你突然把用户抛在这么一个没有 F 区，你把一个 VIM 用户抛在没有 F 区的一个电脑上，你把一个摄影师抛在一个没有 SD 卡槽的电脑上，然后你把那些做音乐的人，因为做音乐的人他这个 USB 外设非常的多，不光是 USB 外设，还有火线外设之类各种各样的外设特别的多，但你只留了一个 Type C。
是，哎，对了，这个跟你们说个笑话啊。今天他们网上说那个 Lumia 950是吧，是支持 Type C 双向的。所以这是微软跟那个苹果的一个PY 吗？
其实那个 950XL 它的那个Display Dock 呀、啊，那个 Dock 是可以给、
嗯、
可以给这个可以给 New MacBook Pro 用的。
哈哈哈哈，是不是这个可以趁这个机会卖一把是吧？
它好像是支持的那个显示分辨率比较低，最高只支持到1920。
哦、
不知道高贵的苹果用户对这个分辨率怎么看，反正我是比较嫌弃的。
它那个不是那个那个什么吧 ，Thunderbolt 吧，对吧？它只是一个 USB 3吧，3.0 吧，对吧？嗯，
对。
嗯，所以它这个确实了，这个 I/O 可能不够了。不过无所谓了，反正
不是 I/O 的问题，不是 I/O 的问题，是它那个盒子内部的这个处理芯片的问题。
OK， 这个还是说相对来说这个。不是最新的了，
对
，OK，
对，
这个反正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个我看那个 The Verge 也是把这个就是这两家发布会啊，因为我们马上要讲的是微软的发布会，所以把这两家的发布会呢做了一个投票。那么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发生了，因为大家都知道 The Verge， 实际上大家都把它戏谑为这个 iWorld， 就是苹果的这个专用媒体。结果呢，那个上面差不多有75%的用户选的是微软的发布会更有吸引力，所以咱们就把话题切到微软的这个发布会上吧。你们觉得怎么样？微软的发布会？
还是
我觉得在发布会的编排上不错，
编排上不错。OK，
那个就是老实说，这场会我没有看全程，但是我从产品上来看，我觉得。就是这个我的关注点跟大家的一些关注点不一样，大家可能更多集中在硬件上，我对于那个就是它操作系统的更新更感兴趣，这个一会儿我觉得可以展开说一说。
嗯，对，可可我看，哎，我先打断一下你啊，因为我知道你这个在知乎上这个写了一篇这个专栏文章，我在下面也是问了你一句，说可可你打算脱坑了吗？结果你也没回我。
我好像回了，但是那个 Edge 在那个专栏的那个 CSS 在 Edge 上好像有点问题，然后有的时候他可能会回复评论失效。
OK， 没关系了，反正只是一个就是一个 confirm， 说你确定你要脱坑了吗？
我个人觉得脱坑不能这么说，因为人是可以同时身带两坑的嘛，对吧？就像你又有 Xbox 又有 PS4 一样。
是的，是的，这个前两天我还在跟人说这件事情。其实呢，我并不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绿的这样一个人，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对吧？我不是一个特别左的人，就是相当于把自己的一个怎么讲，一个信念或者是一个可能是这种极端化的来去维护，可能我这个也许说的不太合适啊，那我就。说一下，因为我今天呢，我看一个人在知乎上回答关于微软的这个，说是这次发布会并没有涉及到 Roomia， 然后呢，就是问大家说你们如何评价，然后有一个人呢就说 Who cares 啊，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呢就是说我已经从软粉转成软黑了。因为这个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啊几个事实，然后又讲了说头号的这个微软的脑残粉也转成了这个软黑了，他指的就是那个谁啊，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砸直播砸 Xbox 那个叫什么来着啊，对，性感玉米，对对对对对，性感玉米。然后呢就说这事情，就是说微软这样做伤了很多粉丝的心，因此有很多的粉丝呢从粉转黑。我其实我不太认可这种价值观，你明白我意思吧？就说我个人呢实际上是非常喜欢微软这家公司，但是并不代表说我就一定是这个不看其他东西，其他的东西都不好，只有微软的最好，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只是非常欣赏微软的这样一个创新的这样一个想法。那么当然它也很操蛋，在很多时候我这个很早就领教过，但我并不认为说这个东西它就一定要为粉丝做好如何如何，包括它这个前一段时间的温凤这样的几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激进的这样一个变化，我认为呢从公司的层面上来讲都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有很多的粉丝可能愤而就是转成粉那个软黑，这也是可以理解。但是我还是认为说我们没必要说因为这样的一些政策的调整、策略的变化就由粉转黑，对吗？这是我的观点，你明白我意思吧？我只是说那个有感而发了今天这样的一个事情。从这个事情上呢，我也想说，我之所以替微软说好话，其实有的时候跟可可你的观点有点像，就是我一直都认为别人黑微软黑的有点不对，他们是为了黑而黑，对，所以我
或者是黑的位置不对，
不管黑的位置对不对了，反正他们黑的是非常怎么讲，非常的脑残吧，那个用时髦的话来讲。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讲呢，微软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公司，它的很多的产品呢，让我觉得是说这家公司一直在做创新的事情。我们没必要说因为这样的一些事情，为了它的一些策略的激进调整就来恨它。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观点。嗯 ，OK， 行，我这是发表了这样一个有感而发的这样一些话。来，下面可可你来说关于这个发布会的事情。
发布会上。我个人最看重的其实是那个也是 Creators Updates 硬件部分的话，因为跟我来讲的话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
离得太远了哈。
对对对，真的是离得特别远。因为它那个其实是给设计师什么的用的，它并不是特别的面向码农吧，对吧？
嗯嗯，
而且你说他给码农用行不行？其实当然也可以，因为那个配置给码农用完全足够。但是呢，
反正就是
他最引以为傲的那些特性，其实和码农的这个目标和这个面向的市场有一点差距。所以说我不是特别特别的关心 Studio 这款产品，而且我们也知道 Studio 这个产品它一时半会是不会在大陆上市的，对吧？甚至至少2017年之前都不太可能。
嗯，不太可能，估计到年终了，弄不好可能下一代产品出来，这一代可能还没上市呢。
对，因为它那个产品最大的制约其实是产能。
嗯，
对，它那个显示屏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操蛋的一个东西。Surface 系列的显示屏一直是工艺上最挑战极限的那些显示屏，所以它产能上一直是一个问题。那怎么办呢？这个除了 Studio 以外咱们还能聊啥呢？就只能聊聊 Dyer 了呗。Dyer 它其实，我觉得 Dyer 和 TouchBar它其实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很相似的一个产品，但我觉得戴尔它在这个产品形态上来讲更好。
嗯，
起码你用戴尔的时候你可以用桌面显示屏，可以用那个桌面的键盘。可以用那个笔记本自带的键盘。
嗯，
也可以用任何一个你想用的姿势，任何一种你想用的那个做法去使用这个设备。但是 Touch Bar 的话它就仅仅局限在你把电脑放在桌子上然后手放在笔记本键盘上这么一个场景下。
是，其实坦白来讲这两家都在尝试一个创造一个全新的输入方式，对吧？你把它称之为新的范式也 OK， 就在这个角度上这个层面上。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个 Dell 的话呢，实际上说实话更有这个可扩展性。有人也讲了说这个 Touch Bar 也可以，因为它事实上来讲是一个全新的这样一个基于上下文环境的这样一个 context 环境的这样一个一个输入设备，对吧？它可以根据软件的定义来去调整它这里边的一些输入的一些这个方式。但我更认为说这个Dell 的应该叫 Dell 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呢，其实它可以提供的输入方式可能会更多一些，对吗？就是从这个物理输入啊，我讲的是，对吧？
这个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应该是差不多的，因为他们有的基本的几种交互方式都差不多。一个是程度上的调整，就是从左往右拉或者从左往右转，顺时针转逆时针转，
不光是
这种是程度上的调整。另一种是点按，就是它都支持点按。
对对，这倒是，就是它可以转，它可以点按，然后它还可以这个。去这个应该是在某一个特定的这个 角度上来去那个选择确认，对吧？都是可以的。嗯，
对，他们两个这个说实话其实很异曲同工的，只不过就是一个是条状，一个是一个圈状，
嗯，
然后一个是旋钮状，应该说是旋钮状。条状和这个旋钮状呢，其实咱们在音频，就是音频那些硬件的历史上能看到很多这种应用。
嗯，
就是比如说那个推杆，
嗯，
记得吧，就是调整音量的那个推杆。
对，
既有调整音量的推杆，也有调整音量的旋钮。
对，
这两个哪个更好，没有人知道。
是，
就实际上这两个的效果是差不多的。
对，
那
而且这个，
也就是说，它这个推杆式，还是说这个，还是就滑杆式，还是这个旋钮式，这两种交互对于人来讲的话，应该是差不多方便的一个东西。就是至少目前为止，在音频产品上都是经常是兼有推滑杆和旋钮，旋钮通常它可能负责一些大的一个电频调整，然后滑杆是负责一些稍微精细一点的。那这种设计呢，就导致说这两种相似的设计啊，就导致说这两款产品你很难从中去体现一种设计思路上的差别，直到当你发现这个大耳可以到处放，可以到处拿。而它只能放在那个区域的时候。
嗯嗯嗯。不过它从物理的操作性上来讲，我个人认为还是这个 dial 的话更有那个就是物理的。
对，更有实体反馈感，那种阻尼感啊，这种感觉是绝对要比那个舒服的多。
对，那个只是一个屏幕了，对吧？一个窄条的屏幕了，所以它按上去其实并没有什么物理反馈了。而且还有一点
是。
那
可是可是有坏处它就有好处啊。好处就是它那个东西不会忘带，也不会弄掉
啊，鼠标也不会忘带，对吧？蓝牙鼠标也不会忘带，
哎，苹果用户一般都不带鼠标，真的不带
啊。嗨，那个还有啊，那个 dial 的话，更多的应该是用在那个桌面的环境可能会更多一点。
哎，其实它用在笔记本上也没有问题，它那个和笔记本是完全兼，就是和那个 Surface Book 还有 Pro 是完全兼容的。
嗯。OK， 而且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这个 dial 啊，实际上它的那个菜单啊，你觉得像不像之前的那个OneNote
之类的菜单？
对，最早创造的那个是吗？就是那个旋转的那个，
是的，就是那么一个东西。对，
没错，我觉得它是从那个，没错没错，从那个演化过来的。
对，是从那个演化过来的。
嗯，哎，不错不错。说实话，我倒没有像你那种感觉，就是。这个 Surface 的 Studio 离我很远的这样一个感觉，因为我说实话，我是一个对数码电子非常狂热的一个人，当然我仅限于欣赏啊，欣赏加了解这样一个层面，
啊，也就随便买两个对吧？我是了解你的，你就随便买两个而已。
嗯，好吧好吧，所以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微软的这个 Surface Studio 确实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计算形态。这个咱们之前也一直在讲说，微软呢一直在尝试说将 PC 呢拓展到不同的这个计算形态上，有小的 PC 对吧，有这个可分离的是吧，二合一的，然后呢这次又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这样一个计算形态，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说实话我非常欣赏微软。一如既往呢是一个 great company，一个非常非常有 creative 的这样一个，而并且他敢去试，这一点要比苹果要强得多。苹果一直是这样一个保守的、谨小慎微的，一步一步的去尝试，去怎么讲，去挑战别人底线的这样一家公司。
苹果不保守啊，苹果还是很激进的。他要不激进的话，他能砍掉四个 USB A 全都的 USB C 吗？
我是说，他一点一点的去挑战别人的这个底线。他不像微软，微软是实际上是在创造一个全新的品类去改变这些事情，而他是在原来的设备上总是在挑战。你明白我意思吧？比如说他的 MacBook。包括它的去改把这个什么 USB 的口都给它去掉，在 iPhone 上又把这个耳机孔给它去掉，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做法，它实际上是在原来的这个设备形态上来去做出一些激进的变化，相对激进啊，去一点一点的去挑战，在某一个点上去挑战用户的这样一个底线，对吧？而微软是创造一个全新的计算品类，所以这两个还是有一些不同啊。当然微软其实也在做一些比较操蛋的事情，比如说 Windows Phone， 是吧？这个黑他的事儿多了去了。
Windows Phone 已经是比较无药可救的一个东西了，所以说怎么办呢？他只能靠休克疗法了。讲真，现在的 Windows Phone 就是休克疗法。
是啊，现在就是啊。我们其实那期节目已经讲过了，他所谓的 Back to Basic 就是要把拳头收到不能再收了，只能是这样的。嗯
嗯，
他不可能现在来投大投入的，大投入对他来讲只有失败，没可能成功的。
嗯，但是他并不是说没有大，我觉得不是说没有大投入，而是说他在做一些更基础的事情，去解决一些更基本的问题。就比如说咱们用到手，现在用的这些手机实际上都已经解决了一些基本的问题，就是它能干什么，它有什么优点，对吧？
对，
但 Windows 对 Windows Phone 来说，这是一直以来是一个未解的问题，就是你不知道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以让你去选择它。
它没有啊，哪有特别的地方
啊？除了一个界面上的这么一个特别的地方以外，它其他的能够说有优势的地方实在是太少。
嗯嗯，它不是有优势，它根本就没有优势，好吗？
比如说曾经它的相机系统还是比较出色的，但现在的话只能说是一般。
对，你现在因为你那个给你创造出来的这个时间的窗口呢其实很短的，就是你那个相机可能是说在某一个旗舰机上可能领先别人还可以，但是呢只要有下一代出来，就是其他的旗舰机有下一代出来，其实你这个优势呢别人就看不出来了，虽然可能有一些细微上的还是继续领先，但是呢对于普通用户来讲是看不出这样的一个区别的。所以我个人，
所以后来很快就我觉得这个硬件产品思维会有软件产品思维的问题，就你会发现就这种军备竞赛效果是很差的。
对，
它不能说是军备竞赛，它只能说是一个两个，就是你一个产一个款手机立足的根本，也就是说你这个分数不能太差，但你如果要是做得很好的话也没有什么用，
是
对吧？就像你看比如说像那配置很高的安卓机真正卖得很好的，并不是因为它配置很高，而是因为它已经积累了很广的这个认知度啊，或者说有了很广的渠道啊，其他原因。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蓝绿大厂 OPPO 和 VIVO，你说它的机子有什么配置特别好的？
嗯，
没有啊，没有配置特别好，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但人人都知道。
嗯，
这就是它一个和硬件几乎毫不相关的一点，因为现在基本上支持快充的手机，差不多都能做到这个水平。你不说通电那个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但你起码不会差到哪里去。
对。
那为什么蓝绿大厂它能够取得这么长足的进步？那是显然是因为它的其他地方耕耘的好。
对，
比如说线下渠道，尤其是线下渠道，那你说为他没有什么线下渠道，
他哪有啊？对呀，
对，三星、小米这些线下渠道也没有以前那么火了。
嗯，
那就是说明，我觉得哈，就是你一款手机，或者说你想要好好的一个市场里面立足生存下去的话，要考虑的因素太多太多，不是一两款硬件，或者说一些软件上的一些小小优势就能够解决的，尤其是当这个市场已经稳定下来成熟了的时候，那就更难搞定了。
对，其实现在微软就是需要急迫的去找到一种全新的范式，而这种范式是就是基本上是那种爆款的范式，就是一下子所有人都把眼球给抓过去，这是他必须得做的。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
其实抓眼球还不够，还必须得能够切实的解决痛点。
对，爆款嘛，就是爆款嘛。抓眼球其实说实话你就像 Mix 一样，这个眼球抓的是够可以的了，但是呢坦白来说这款手机的命运呢也就这一代了，这下一代是什么样子我现在就不敢说了。所以这个对小米来讲呢，这只是一个怎么讲，叫什么回光返照应该这么说。除非他下几代他还有一些比较亮点的能够把这个优势呢慢慢给他这个固化的这样一个做法，但是实话实说安卓手机没太可能能够有这个
更好的这样一些可以固化他们优势的这样一些的一个可能了。对，那么对于我个人观察啊，我个人观察，其实这次呢，就是这个发布会，微软非常重要的其实就是书行和你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 Creator 是吧 ？Creator Update 这样的一个软件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其实我们可以聊聊这个事儿。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全新范式的开始，微软想要尝试全新范式的一个开始，并且它来配合这个 VR， 这个廉价 VR 应该是$299起是吧，就2000多人民币开始就能够对于普通用户来讲就可以买到一个非常廉价的基于 PC 的这样一个 VR 的设备。我觉得这
对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可能要比 Studio 的发布还要关键的一个事情，但大家没有特别的去在意它。我注意到一点，就是那个 Phil Spencer 说错了Terry Nelson 他当时还专门提到了一下，就是说这些头显都会有6个自由度的这么一个由内而外的追踪功能，室内追踪定位功能，来自于 HoloLens。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啊，真的很好，也是很关键的一个点。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事儿。
对、
那个，
如果要是他真的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真是太棒了。就是他能够把这个方面，就像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也说，我们老的节目不也说过吗？就是把室内定位这一块授权给 OEM。
对。就是、
你甚至价格都不用考虑是什么$299起、
嗯、
毕竟$299起呢，它可能给的是一个很低廉的一个，就是很劣质的一个硬件，可能我是说可能，价格稍微高一点，这些早鸟用户不会不喜欢。早鸟用户其实一直都是特别有钱的，根本就不在意你是$899还是$299，对吧？你看像 Vive 卖那么贵，不也能卖出几十万台吗？
对，
所以根本的问题还是要解决一些 VR 它的类似于运动啊之类的这些问题，然后
对，
如果几乎是实时的这种视觉的场景识别能够给集成进去，那真是太棒了。那就没什么可说的，可以买买买。
是这个就得看它这个真正的规格啊，硬件的一些规格出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样一个组成。因为据我所知，它应该是在12月份，微软会联合这些 OEM 厂商来发布这个关于它的 VR 的这样一些具体的硬件规格。那么对于 HoloLens 来讲呢，它一定是一个实验性的这样一个先驱性的一个产品。那么它实际上有很多的一些黑科技，咱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说到了。比如像它的一些这个物体的这样一个在室内的就是一个 sling， 就是基于位置的这样一个定位。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它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些黑科技，比如说它的一些传感器的数据，然后到它的这个HDM， 叫 HDU 吧，好像HMU 的 ，sorry 啊
，HPU，
对 HPU。那么在这个 HPU 里边的话呢，实际上有很多的一些数据进行了预处理，然后再传到 OS 层。那么所以呢，这个黑科技如果都能够授权给硬件厂商 OEM 厂商的话，他们可能要比现在的 HTC 也好 ，Oculus Rift 也好，要有一大步的这样一个进化。那么就不会像 PSVR 那样子，就是它有很多的只能坐在那个地方来去玩这个 VR 的游戏也好啊，体验 VR 的内容也好，可能到那个时候呢，它就可能是真正在室内去走动。那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个 VR 是非常的有价值。而且还有一点，我们之前其实也讲过，未来的渲染呢，很有可能会基于 WiFi 来在 PC 里面去渲染，然后再给它传回到头显里面去。如果是那样子的话，那么这个头显的话呢，就没有必要说是像 HoloLens 那样子，你明白我意思吧？它没有必要像 HoloLens 那样子全透明的，然后是一个全息的影像叠加到现实里边。到那个时候的话，很有可能它是这个还是 VR 的，但是它可能会把整个的这个屋子给它渲染到这个设备里面去，头盔里面去。所以那个第一个成本降下来了。第二个还可以真正的去体会到VR 里边叠加了真实的环境的这样一个体验。所以这个我个人认为可能真的是一个全新的范式，一个全新的计算形态的开始。
嗯，
对。
其实我觉得它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室内碰撞到一些家具啊之类的东西。
对，
这个呢就能够实时的看这些室外场景，就像这样的话我觉得会好很多，但是具体怎么做毕竟它只有299刀嘛，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这些东西具体会做成什么样，但是我相信应该是会有这些方案、
嗯、是的是的。所以现在可以看出来这个 HTC 啊说实话挺尴尬的，他自己做的呢其实很一般，因为现在从现在的数据上来看他也就只卖了十几万台那个他的 Vive，而它的这个内容呢实际上也很糟糕，就是它虽然是基于 Steam 上面的话据说是有几百款的 VR 游戏，但是真正的卖的好的 VR 游戏也不是很多，所以这个 Vive 相对来说就比较这个尴尬了。如果真的这些像惠普啊Lenovo 啊这个还有华硕吧好像是对吧，华硕还有这个宏基，如果他们都出了自己的这个 VR 头盔的话，对于 HTC 来讲真的可有可能是末日就到了。
嗯，对对对、嗯、但是也不一定啊，说不定 HTC 之一呢
有可能，
毕竟 HTC 的所有的平台都是基于 Windows 的呀。
对对对对，有可能、嗯、OK， 那个
说完了 VR 和这个
Surface Studio，
应该说 AR 还有 Studio， 对，
对，
我在想一下，假如说 Surface Phone 它会是一款 VR Ready 的手机，那会是怎么样的？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一个便携式的，可能是可以啊，就是比如说像那个，
它完全可以通过电脑串流到手机上来嘛，
完全可以啊，
对，而且。而且你说让他在手机上面集成一下那些 Visual Slam 的算法什么的，我感觉应该也可以做得到，
可以做得到，可以的。
对，如果要是他能够有双目成像的这么一个功能，那就更容易做到了。
嗯，所以这个我们就期待他 Surface Phone 能够是一款真正的，就类似于像现在那个 Magic Leap， 据说明年要出货了啊，2017年、嗯、所以
据说已经下了几百万订单了。
是啊，他号称是说有一个便携设备，然后加上那个就是一个眼镜，它是分离的设备，所以是那样的话呢，也许 Surface Phone 就是类似于 Magic Leap 这样一个便携设备的那个部分，对吧？所以这个挺有意思的，可以拭目以待了。
嗯
，OK。我们这个话题可以暂时告一段落，我们聊聊你的游戏呗，我非常关心的。
等一下，我刚才突然有一个点子，
嗯，
比如说像那些 VR 头盔，我不知道现在有一些手机上面的 VR 头盔会不会有这种功能啊，就是在头盔上面自带一部分的硬件，然后在手机上面再搭配另外的一部分的硬件。
嗯，比如呢？
你听懂我意思吗？比如说手机上面它通常只有一个摄像头，
嗯，
那你要做这个双目视觉的一个定位的话，那你可以在头盔上面做两个摄像头，
嗯，对，
然后通过那个 USB 总线来进行传输，
嗯，
而且现在 USB 总线都已经支持到 3.1 了嘛，
对，
对，所以你说进行这个高速的数据传输，应该不是没有可能。
嗯，确实没，确实那有这种可能，确实有这种可能，对
对，有一种办法就是把陀螺仪和那个和两个摄像头都集成在头盔上，手机只负责做计算和这个内容的传输或者是储存。
嗯，
这样做应该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但是会不会这样做我也不知道，只是个脑洞啊，大家就这么一听，
甚至有可能 HPU 都有可能在手机里。
嗯，但不手 HPU 不可能在手机里， HPU 它是一块比较大的一个 ASIC 芯片，那种、
嗯、是
那种芯片的话、
嗯、
估计还是放在头盔里面比较靠谱。
就不好说了，看它那个头盔要做做有多轻便吧，这个事儿到时候要看一下。对、
嗯、
OK，
好吧，那聊聊你的这个游戏的话题啊，你今天要是不是要安利我东西啊？我等着呢。
啊、我昨天还不前天听说泰坦陨落已经解锁了嘛。
嗯，
然后我就很开心的立刻花了79刀去买了一个豪华版的泰坦陨落2，真的是一点都没含糊。不是有钱，是省吃俭用。因为这款游戏我已经期待了很久很久了，《泰坦陨落1》就是我最喜欢的这个 FPS 游戏之一。
嗯，
我喜欢它的原因可能比较快，就是我比较喜欢快节奏的那些 FPS。
嗯，
然后《泰坦陨落》呢，它一直在快节奏这方面做得非常的好。那个游戏里边想要活下去，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你要能跑得起来，就是你能够冲得过去，而不能做一个蹲逼。
这跟那个 Halo 是一样的。
有一点像，但是又不太一样。Halo 里边你跑得再快也不会多快，就是你跑得再重你。
嗯。
但泰坦陨落2里边，如果要是跑得很快，就是动作很灵活的话，真的可以造出一种就是敌人打不中你的这么一种效果。
OK， 哦、
oh. ，嗯，就我刚才是在一直在挑战那个最高就是大师难度，我就发现大师难度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你一直只是跑
，OK，
就是一直通过跑的办法，就是不试图去干掉所有敌人，也不试图去当一个蹲逼，那么你活下来的概率很可能会更大一点，就是在通过跑动的方法来躲开子弹。
哦、oh, ，OK，
很神奇吧？我也觉得很神奇。但这就是泰坦陨落它最重要的一个玩法的设定，就是跑，
oh,
然后飞檐走壁。
嗯，
然后这一代，但是这不是我最想大说特说的，因为这一代它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它的战役部分做得非常用心，
就是它那个 campaign 那个部分，对吧？
对，战役部分做得非常非常的用心，单人战役是、可能是我见过整个2016年里。PS 游戏当中最用心的一个，虽然说它的网站部分还是很不错，但是它显然在这个单机部分上下了跟原先使命召唤一个等级的一种功夫。
嗯，
你简直就是看到一个科幻版的使命召唤4，
科幻版的。
所以说你说是不是原班人马，肯定是原班人马，这个风格实在是太像。
是啊，
但是
他那个，
但是他这个真的是在单人战役上肯花的功夫，要比其他家可能加起来还多。
嗯，你觉得是为什么？就是他的节奏感特别的好，是吗？就是在那个 campaign 那个部分，叙事的节奏，
是的，节奏应该说还可以。其中有一部分的这个叙事的节奏稍微有一些拖沓的感觉，或者说不够那么的流畅。但问题是，当你觉得剧情有一点问题的时候，它的关卡设计就突然一下子就变得更优秀了啊！就是那些当你会感觉到有一些剧情上有一些无聊的关卡的时候啊，它的这个关卡设计就是比如说谜题啊之类的这些部分，或者敌人的设计，或者场景布置，或者是氛围渲染，就会把这个方面的缺点给掩盖过去。
嗯，
它那个游戏虽然它是一个科幻游戏，但是他成功的在里边一些关卡做出了恐怖感。
OK， 还竟然有恐怖感？以前他就是一个机器人嘛，怎么竟然还有恐怖感？
啊，你玩了你就知道了，真的是有的非常具有恐怖感，而且不光是那个配乐，就是一个是配乐的渲染的好，而且场景刻画的也很好。那一关我个人认为简直是《泰坦陨落2》的这个精髓所在。他前期呢基本上都只是一些让你熟悉跑酷动作，还有熟悉泰坦驾驶啊之类的这种稍微爽一爽的这个过程。后期解谜是这个游戏里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虽然他那个谜题都比较简单，但你会很享受这个解谜的过程，我向你保证。
OK， 好。
啊，它不像那种一般的快节奏 FPS， 很少有快节奏 FPS 会把解谜考虑到这个游戏里头。泰坦陨落不一样，泰坦陨落你要充分的去思考，
okay.
你去思考你怎么样去面对下难题之类的。它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运用了构造谜题的一个非常高级的一种办法，就是比如说咱们说在数学题的时候啊， 最高级的数学题就是一个条件不多，一个条件不少。
嗯哼，
所有的那个条件都能蕴含在一个庞大的信息量的文本里边，对吧？这种是我们认为比较高级的一种数学思考题。
嗯、
同样，泰坦陨落它构造谜题的方式也是一模一样，就是你会在谜题里面用到你所学到的所有东西，而且你要一定要灵活的运用才能够解决了这些谜题。
OK。
会有一些非常熟悉的元素，比如说泰坦陨落里面蹬墙跳，就是你可以在墙壁上奔跑、
嗯、
然后在二连跳啊或者飞奔啊之类的。但除此之外还会有当时所拥有的一些特殊技能，然后你要和这个特殊技能进行一些结合。比如说某一关里面你可以进行时空转换。
嗯哼。
我觉得那个时空转换那一关绝对是我玩过最惊艳的。所有的关于时空的游戏里面，包括量子破碎，包括那个 Life is Strange， 我个人认为从来没有把时空转换做得这么好的。
嗯，你这么说我真得去那什么去看一下，因为说实话
虽然那只是很短的一关，如果要是你玩简单难度正常难度的话可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过去了，但是我建议玩泰坦陨落的话最好还是选择困难以上难度，因为根据我昨晚的这个体验的话，困难难度能给你一个比较平衡的那种感觉。嗯
哦，哇塞！
然后
嗯，
因为我觉得 Respawn 他肯定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单纯的打怪打机器人肯定会觉得很无聊的。
嗯，
但是单纯的解谜，像或者说单纯的这个迷宫探索，也会很无聊的。所以说，最后我感觉泰坦陨落给我的感觉就像 Recall 加上那个加上 Halo。
哦，哎，这不错，这样的话是非常的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混合体，
对，
因为
它混合的非常棒，而且场景很壮丽，游戏的场景可以说是Xbox 上你能玩到的，你能玩到的，就是给你第一观感，深究那些比如说模型啊之类的细节的话，第一观感会觉得这个游戏画面非常漂亮。
哦、OK，
它美术非常下功夫，因为它其实用的是起源引擎，起源引擎它所支持的那些高级特效不是特别的多，
是，
啊，但是这个起源引擎，如果你把美术用的很好的话，你能掩盖很多引擎上的一些缺陷。
嗯哼，嗯哼，
然后这个游戏里还有很多基于物理的一些解谜系统，总之就是，解谜是这个游戏里很，对，这个游戏的解谜和战斗都是很爽的。
那就有点像那个什么，战争机器里边不也是有那个，就是利用一些障碍物是吧，把它那个打断了，或者是怎么样的，是吧？这是基于物理的。
不，比战争机器的那个要好，实现的方式要好得多。战争机器的那个方式，我感觉有一些生硬，
对，
或者是有一些刻意安排你这样做的一个感觉，
是，
不像那个，
因为从这个关卡设计。从关卡设计上来讲，我一直都觉得 Recall 还是非常不错的。Recall 当然 Recall 是因为那个，
你说这个地图场，你应该说那个叫地图场景设计是吧？
对呀、啊，不，地图里面的那个迷宫啊，就是那个你在打那个
对、啊、就是场景设计啊。
对，是这种方式吗？你指的，谜题。
对，我，而且他这个。场景如果要是。如果要是你方向感不好的话，你很容易迷路的。
哦，
我也在里面大概迷路过两三次，这样就是昨天晚上整个通关的过程当中迷路过两三次，然后大概都花了几分钟才找到这个能走出去的路。
哦、OK， 那这个，不要一下子就给自己的这个成就感太低了，这个不是好游戏。一定要那个什么，能够有一些难度的才 OK。
这个泰坦的武器也很多，它有比如说有近战武器，有自动火力的那种，也有追求就是单点，就是单发点射，然后还有暴走系统，就是核心系统。那个在你的核心暴走状态下，你的杀伤力的输出是成倍的提高。这一代我感觉也还是说从这个。实际游戏的体验角度来讲，就是说它不会破坏这个游戏的 gameplay。很多游戏，它当主角开挂的时候，你给你 游戏的完整性体验给破坏掉了。但是在这里边主角开挂的时候他不会，因为敌人也可以开挂。
OK
啊，对，反正他当时 IGN 啊之类都给了，一点都不夸张，绝对不是 EA 收买了。
OK
啊，像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游戏主播就是秦先生 Mr. Queen。
嗯，
秦先生他那个他在他自己的微博里面也说超越满分的评价。
哦，那看起来他也是这个很高的评价。不过那个Mr. 秦基本上是那种啊 FPS 的这个死忠啊，不管是 Halo 也好还是那个其他的，我记得他可能还玩过那个 Doom 吧。
对, 对, 对，
所以
他什么都玩。
对，他对 FPS 的话确实是有很多的一些自己的理解，所以他能有这样的一个评价的话， 我说实话我还是蛮心动的。这个游戏我没有第一时间入，因为第一代的这个泰坦我没有怎么玩，我虽然有这个 EA 的 Access 我进去了体验过一段时间，但是因为他没有那个 campaign 所以我就没有玩下去啊。所以你这个强烈安利之下我一定要去试试去，我再把那个泰坦一我重新的再来一遍。
一和二都下载一下。
OK, 好的。我泰坦一应该下载过，但是我就没玩嘛，所以一直在硬盘里待着呢。我这个找时间我一定要去玩一下。那个
咱们今晚就可以约一下。
今儿不行啊，我在上海呢。
哦，对对对对对，你在上海忘了。
对呀、啊、忘记了。OK, 那个哎呀最近那个大作太多了啊，那个好像我们数一下啊，最近的这个战地一对吧，然后还有老滚的这个重置好像是吧，然后还有这个叫什么来着，那个马上又是最终COD 啊、使命召唤，然后还有什么呀，反正最近这个非常非常多好像。嗯，还有什么最终幻想文明六，文明六玩了吗？没有吧。没有时间，
文明六是真没时间玩。
对，还有战争机器四，然后非法十七，哎呦，太多了太多了。
我对文明六比较失望的是，它的 AI 基本上没有改进。
啊，你玩了它那个什么了吗？最高难度啊，你试试最高难度吧。
不是，我说它那个 AI 改进是指它那个 AI。
哦、，OK。
战斗 AI, 其实战斗 AI 呢，这个 AI 它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秘密的这个修正，就是数值修正、
嗯、
比如说、
嗯、
战后它可能会有一个赔偿的一个机制嘛，对吧， AI 可能会赔到很多很多的钱给它用来发展资源，或者是就通其实就给 AI 开挂。
是，
嗯，战斗上面的这种 AI 是比较好做的，最难做的其实就是外交上的 AI, 这个也是文明系列一直没做好的。
嗯嗯嗯。Okay.
所以说还是哎，可能也是 Firaxis 这个组它毕竟不算是一个大组嘛，
对，
所以说它可能做 AI 这一块确实不打心。
是，好像那个
它能通过机器学习去学习一下人类用户的这么一个习惯就好了、
嗯、
但我也不知道机器学习能不能用在这种场景。说不定可以。
可以啊，有，这完全是可以的，做那个数学模型然后把这个给他那个导入进去其实完全是可以的。就看他是学习的是什么了，他学习的是这个personal 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还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那可就有意思了。这难道把这个过去的这个所有的世界的历史全都放进去吗？这太有意思了。是吧。
对对对。
OK。使命召唤这个事儿啊，这个可可你看新闻了吧，就是据说使命召唤现代战争重制版现身 Windows 10应用商店。那么如果说要是在应用商店里出现的话呢，无外乎有两种可能对吧，一种是它是这个Win32 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转换的一个程序，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支持 UWP 的一个 XPA 的一个游戏。如果是后者的话，这可意味着微软战略的一个巨大的怎么讲进步吧，或者是这个成绩对吧。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啊？
可能不太可能是 XPA。 但是如果要是的话当然很好。
OK。 你泼冷水。嗯嗯， 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一个 Win32 的一个转换程序嘛，对吧？
大概是这样，没错。
啊，那样子的话就这个就差好多了，是吧？
不过能上 Store 已经很不错了，
也代表着Windows Store 的一个成绩，是吧？
对对对。
OK， 好吧。其实对于动视这样的这个大厂，游戏大厂来讲，其实多一个发布渠道，对他来讲 ，nothing to lose， 对吧？
对，
所以无所谓的。
对
对。
而且你想，他又没有这个，就是他又没有自己的这么一个发布渠道。
对对，他也不希望自己来去建这么一个发布渠道了，对他来讲无所谓。
其实网易他有站啊，不是网易啊。暴雪它有站网啊，为什么不把它用到站网上呢？搞不懂。
哎，就是哎，站网它好像也有吧，但是站网不是据说要改名了吗？要改成什么名字？不知道，
不知道。不管了，不管了，就这样。
不管了，不管了。
反正它能上 Store 就是件好事。到时候看看，如果是 Play Anywhere， 我就支持一下。不是 Play Anywhere 的话，就。反正我已经买过正版了，已经有 Steam 正版了，就不管了。
对对，再说吧。OK， 好的，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可可。
好，大家一定要买《泰坦陨落二》啊，一定要买，千万不要不买。
强烈安利，书航同学这个是啊，书航同学这个网络的问题又掉线了，然后一直没有上来。好吧，我们等他的这个下一期节目再参与我们的讨论吧。好，那
行。大家拜拜，
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拜拜。
拜
拜。
拜
拜。
Come with me, and you'll be in a world of pure imagination. Take a look, and you'll see.Into your imagination. We'll begin with a spin, traveling in a world of my creation. What we'll see will defy explanation.View paradise, simply look around and view it. Anything you want to do it,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There's nothing to it.Simply look around and view it.